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梦想。今天中国妇女已经得到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教育与工作的机会，那么中国妇女们的幸福是否大大的增加了呢？我想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心知肚明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位现代中国妇女的心声，我相信她得到幸福的故事会让很多听众朋友感到好奇或是进入深思的。我们一起来听高青的故事。
记得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最喜欢妈妈，因为她会给我和弟妹们做很多好吃的东西。妈妈在外面上班一向很忙，可我天天盼着她早些回家。在妈妈的小厨房里，米面肉菜都能被妈妈那充满魔力的手变成丰美的佳肴，我和弟妹们都会因此欢喜跳跃一番。有一次我对妈妈说，妈妈，我长大了要像你一样做好多好吃的东西。可是妈妈回过头来一副严肃的表情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像妈妈一样一辈子背着个大饭锅。从小长到大，我童年的这个愿望早就被放弃了。学校社会所教育我们的是，我们要做社会有用的人，做实现自我价值的人，做人上人，而绝不赞赏一个做家务照顾丈夫儿女的家庭主妇。有谁会料到我这个一向被称为自强上进的人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我和丈夫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接连有了女儿和儿子，自然的，我辞掉了我所喜爱的工作，留在家里，开始承担起照顾家人、教养儿女的职责。起初，我的确以为这仅仅是一个女人的责任，只是希望是暂时的。但是，就像任何仅以责任感为动机的人一样，我没有从中尝到快乐。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变得急躁起来，感到自己所受过的训练白白的作废了。我也可以像别的妇女一样，有能力创自己的业呀。我丈夫理解我的心情，一向尊重我的选择，可这一次他提醒我说，你在家里辛劳，不是出于你的责任，而是出于你对我们深切的爱。看孩子的责任可以雇人来承担，可你对孩子的爱只有你才可以给予。是啊，我十分爱我的丈夫和子女，也清楚地看到因为我留在家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好处。家里的事情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孩子们的点滴成长、过错和性格上的变化我都能及时地观察到，有可能及时地给予指点。丈夫下班后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们全家经常一起去图书馆、去旅行、去野餐和帮助别人，所有这些都是我爱的结晶。难道我真的要用这些为代价去换取那些甚至我都不认识的人的认可、社会的承认吗？我再次决定留在家里，这一次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出于我的爱。爱这个神奇的概念由行动而成为真实。圣经说， 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到第8节。圣经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于是我以神爱为动机，重新做起我一直在做的事，尽管做一模一样的事，我的心情却有很多的安宁、满足和快乐。我找机会向别人学习做多种饭菜、点心，给孩子做衣服、造玩具、编教材。我的家成了经常接待需要帮助的人的地方，唱圣诗和学圣经的场所。我们结识了许多亲密的朋友，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我会过如此幸福的生活。在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人还会过这么幸福的生活。为什么别人和社会的价值观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呢？圣经中记载着耶稣去一个律法师首领的家赴宴的事。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位吧，你就会羞羞愧愧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们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们的朋友、兄弟、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眼瞎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就得着报答。这是在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4章第7到第14节。我们都很容易像这个故事中将自己安排在上座的那些人，为寻找自己的地位日夜奔波，而来自天堂的耶稣却是谦卑的，他为天下人受苦舍命，换来永生的机会。耶稣给我的问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将盼望放在神的身上。我们要像耶稣那样谦卑自己，甘心地服侍别人，甚至不求任何回报，因为我们等待着耶稣所保证的神的报答。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
有人曾经问过我，属灵是什么意思？基督徒时常说这样的话，张三不属灵，李四很属灵。属灵的基督徒很容易明白某某圣经的经文，非基督徒因为不属灵，所以很难明白圣经里面许多真理。那么属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请让我们注意在日常生活上怎样用属这个字和属于一词。我属猴，指我出生于 十二属上的哪一个。这支毛笔属于我，意思是这是我的毛笔。孩子玩的时候，一个对一个说，我属这一国，你属那国。丈夫上人介绍他老婆的时候，他说我属于他。我们都明白，也觉得很有意思，不是吗？圣经用属灵这一词用不少次，所以读一读一些圣经的经文，会帮助我们明白属灵一词是什么意思。保罗告诉在罗马的基督徒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要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罗马书第一章，意思是保罗要让当地的基督徒得到一些圣灵所赐给他们的恩赐。写信给哥林多城的基督徒的时候，保罗有一点责备他们，告诉他们说，在基督耶稣里的真理上，他们还没有成熟，还有很多事情他们不懂，还有很多行为方面的事情他们还没做到。为了表达这个意思，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过，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格林多前书第三章。因此属灵和属肉体是相对的，属灵是好的，是属于神的意思，是过基督徒该过的生活，是时常与神交往，时常研读神的话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保罗劝那些基督徒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意思是他们要追求属于神的恩赐，就是只有神能给的恩典。属肉体的就是那些让人越来越离开神的生活方式，包括过放荡的生活、撒谎、怨天尤人等。但是过属灵的日子，就是越来越亲近神，过圣洁的日子，包括爱人、帮助人、荣耀神、接受神的恩典、遵守神的诫命、按照神的教导度日等。属灵就是属于神的意思。在以弗所书里，保罗教导有关属灵的生活，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耶稣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意思是所有属于神的福气、福分、礼物、恩典、恩赐等都是神所赐的，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之外并没有这些福分。懂得这些福气、接受了这些恩典的人，就是属灵的人，就是属灵的基督徒。属灵的人要过属灵的生活。难怪保罗告诉以弗所的基督徒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第四章。有人问我，小德华，你属什么呢？的时候，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是有时候我开开玩笑，也不完全开玩笑，说我属神，意思是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基督徒。我也期待可以听见神说，小德华属于我。这个期待就是一个好动机，好心智，让我过属灵的生活。您呢？我是小德华。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应许差遣圣灵。
晚上，在耶稣和门徒进最后一餐的时候，耶稣心里有许多话要对门徒说。犹大已经离席而去，并且领了30块银子，准备出卖耶稣的最后一步。他知道耶稣会去老地方，橄榄园里祷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主啊，若是我们行的神迹比你所行的神迹更大，那这权柄是多么大呀！
我必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但他要与你们同在，住在你们里面。
保惠师，
保惠师就是我父因我的名将要赐给你们的圣灵，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一切话。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因我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人若爱我，他必遵行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你们若是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主啊，我们实在是很爱你，请别离开我们。
你们不要为这件事忧愁，让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魔鬼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惧怕。真理的圣灵来到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且把未来的事告诉你们。 等不多时，你们就见不着我。再等不久，你们还要见我，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将要忧愁，但那忧愁要变为喜乐。
哎，约翰，老师说的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指等不多时不再见我，再等不久还要见我。我对这句话也莫名其妙。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
老师，我们听不懂你所说的话。
菲利，我明白地告诉你，你们将会忧愁，是因为我去父那里，但我回来的时候你们就喜乐了。那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我说，你们将会忧愁，但那忧愁要变成喜乐。
我们必须先忧愁，然后才有喜乐吗？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先唱一首诗，再出去吧。
耶稣领大家吟诵诗篇117篇，那是逾越节常唱的一首诗歌。
我们大家起立来颂赞吧。万国，
万国，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万民啊，
万民啊，
你们都当颂赞他，
你们都当颂赞他。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耶和华的诚实，
耶和华的诚实，
存到永远，
存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要赞美耶和华。
当大家仍然站立的时候，耶稣举目为自己和门徒祷告。
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赐他权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予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托付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和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之先，或同你所有的荣耀。父啊，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父啊，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听了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公义的父啊， 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阿们。我们现在出去吧。
夫子，是往橄榄山上的园子去吗？
是，去克西玛尼园。
罗马书第八章。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即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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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同你谈这个题目，什么是圣灵的殿？很多人很喜欢教堂里的严肃气氛。的确，当我们走入一间大教堂的时候，总会自然地起了敬畏之心。但是小孩子呢，有时候跟大人走进圣殿里，会觉得太肃静了，而会怕起来，紧抱着父母，有的甚至会哭出声音来，吵着要出去。这是一般人对圣殿的观感。到底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神的殿呢？很多人把神的殿解释为一个敬拜神的殿宇，即使是没有人在敬拜，但是因为是常被用来敬拜的场所，所以也称为圣殿。这种答案不是全对，但也不是全错。在人的看法认为是对的，但在属灵的角度来看就不对的。神的殿与常人所说的圣殿是有分别的。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从这段经文看，神的殿绝对不是指建筑物教堂，而是指那些蒙恩得救分别为圣在一起敬拜神的人，那一群的信徒圣徒聚集在一起敬拜神，那就是神的殿，而不是指建筑物。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殿就是信徒圣徒。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要建立教堂呢？或者建立一间大的礼拜堂呢？我们知道建立教堂礼拜堂，一群人能够在一起同心敬拜神而建立。没有大教堂的建立，就是很难容纳很多人一同安心的敬拜神。所以教堂的建立是有必要的，光是把一个建筑物当作神的殿，那是错误的看法。神要的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同心敬拜神，不是那个建筑物，是要用心灵诚实真理来敬拜神。神的殿与圣殿我们能够更清楚的认识。 神的殿也是圣灵的殿。我们知道神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合成一体，并不相分，奇妙的是互贯互连成为神，所以圣灵的殿也就是神的殿。因此经文这样的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从这句话我们知道，神的殿是每一个蒙恩得救重生的信徒灵魂体，身体是圣灵的殿，因此要圣洁才能够被主所用。我们信徒的身子要时刻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神，有罪的身体神是不在里面的。当信徒犯了罪，圣经指出犯罪使圣灵担忧，就是犯罪的人会使圣灵担忧，因此我们必须要认罪再悔改，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的心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心灵不平安的人若想重得心灵的平安，那就是要谦卑承认自己的罪，依靠耶稣的宝血，求主的宝血来洁净赦免，让我们真诚的祷告，我们的心灵就会恢复有平安有喜乐的。圣灵的殿就是神的殿，信徒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因此我们要圣洁来侍奉主荣耀主。
灵命成长，当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运行，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苦难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使我们成为他的样式。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们要赞美上帝的信实，圣经的话不断更新我的内在，还让坐在轮椅上的我有非常多的学习经历，这些都是我们该庆祝的事情。在我的轮椅岁月中，上帝赐予我呼吸的力量和毅力，我要向上帝感谢赞美。我的意思是，四肢瘫痪者能够顺畅的呼吸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礼物，我当然不想浪费它，因此我要分享从基督而来的鼓励、帮助和盼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为我的软弱感谢上帝，我该如何夸耀我的苦难来感谢上帝呢？我不知道这话是谁说的，确切来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听到的，但我肯定是在我瘫痪后所听到的。一位基督徒朋友告诉我，求你成圣的过程中，苦难就是帮助你灵命的成长。这话确实打动了我的心。直到如今，即使我已瘫痪坐轮椅50年了，我想这话对您也同样的适用。当你经历所遇到的困难、失望、沮丧、痛苦，而这每一个难处都将引领你到主那里寻求他的帮助，你将这些苦难卸在耶稣的脚前，你说，主耶稣，我靠自己不行，但是我可依靠你的力量与恩典。对我来说，这种心痛、这种艰辛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对主耶稣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亲爱的朋友，当你以这种方式看待苦难时，上帝就能够以有力的方式来使用苦难，不仅改变了你的生命，而且还可以影响你周围所有人的生命。 上帝的能力也会实践在你的祷告、赞美以及认罪中，你将会经历上帝的更多更深的大能。这就是因为苦难使人成圣的意义，并且属灵生命得以长进。就像酿造葡萄酒一样，总是会从葡萄中提取最甜的果汁。同样的，苦难在当时让人感到不愉快，但是却带出了最甜蜜的恩典。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我们学会了如何在上帝里面得享安息，而且我们了解所谓顺从的含义。这就是藉由我们的苦难成为我们灵命提升的方式。圣经哥林多后书三章17-18节这样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仰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就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哇，当我们转变成他的光荣形象时，我们的灵命就会提升，逐渐的，我们生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更新与成长，也就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朋友，对我来说，瘫痪就是带给我的益处。我的四肢瘫痪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每天轮椅的痛苦经历都是灵命的成长。尽管您可能没有坐轮椅，但您可能会面临其他种种的限制，在痛苦的婚姻或无聊的工作中，可能会令您压抑寡欢，或者您可能患有慢性疼痛、听力或眼部疾病。我只能说，在您患病时的这些痛苦，将来在天上，这些痛苦都会消失。因此，今天，让上帝酿造你生命中的葡萄。请记住，起初确实令人不愉快，但最后却是非常甜美。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神不但赐下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神也赐下了圣灵。那么我们怎么跟圣灵沟通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上个星期五教会查经班上，大家讨论最火的就是2000多年前圣灵降下，门徒领受了圣灵，开始说方言，讲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基督教有令人觉得可亲可爱的宗教活动，也有神秘的教义。圣灵就是让人觉得神秘不可知。早在耶稣降生前700年，神预言他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要降临人间的时候，就已经预言说，现在主耶和华要差遣我，就是耶稣和他的灵，就是圣灵来。耶稣和圣灵来，要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所以人类得以能够脱离罪恶得永生，是神的儿子耶稣和圣灵一起完成的工作。耶稣跟圣灵就像是神给人的一个印章，凡是信耶稣又领受圣灵工作的人，他们就像是一张纸，被耶稣和圣灵这两个神的印章盖了印。于是他们的生活跟从前不一样了，也跟一般人的生活不同了。这些被称为基督徒的，他们的生活就见证了神是真的，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耶稣和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的见证。
耶稣为人做了什么世人比较熟悉，像耶稣传道爱人，为人治病赶鬼，最著名的是耶稣为人舍身赎罪，死后三日复活了。所以信从耶稣的人，这些被耶稣盖印的基督徒，他们生活中也会有耶稣生活的影子，比方说像传福音，为生病的人祷告赶鬼，为人做出牺牲，学习耶稣怎么样去爱别人等等。但是圣灵做了什么呢？圣灵跟耶稣不一样，耶稣是神以人的肉身显现，有人的模样，所以耶稣做了什么，他的门徒都看见了，而且写了下来。今天我们在圣经上可以读到耶稣做了哪些事。可是圣灵呢？人的眼睛看不见，那么被圣灵盖印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显出圣灵的工作呢？听起来有点神秘。有关圣灵的工作，在他降临之前，神的儿子耶稣就把圣灵的工作讲明了。圣灵要荣耀耶稣，叫门徒想起耶稣说的一切话，将神授予耶稣的一切告诉门徒，为了他们能认识耶稣，效法他的榜样爱人，也跟随他做他所做的事。圣经的四福音书就是这类圣灵工作的结果。圣灵也要引导门徒明白一切真理，将一切的事情指教门徒，并且把将来的事也告诉门徒，好帮助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帮助听众明白神的旨意。圣经保罗写的教会书信就是这一类圣灵工作所结出的果子。上面这两种圣灵的工作都落在少数写圣经的耶稣门徒身上，而且时间久远。有人问了，圣灵今天还在工作吗？是的，还在工作。圣灵最贴身的，也是发生在今天每一位基督徒身上的工作，是帮助人悔改。圣灵要叫基督徒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二个问题，圣灵是看不见的，那么他怎么帮助基督徒悔改呢？圣灵是个灵，他能够住在人体里面，凡是听见福音真理决定信耶稣并且愿意悔改的人，在他受洗的时候，神就赐下圣灵给他，这是神的应许。这时候圣灵能不能发挥作用，有个重要的关键，关键是这位基督徒愿意领受圣灵，愿意领受圣灵的工作吗？怎么领受圣灵的工作呢？就是熟读圣经，熟悉耶稣做的每一件事，熟记耶稣说的每句话，并且明白圣灵讲解耶稣的那些记录。这是圣灵已经做成的事情。如果基督徒把这些事情和这些话都接纳到心里来，就像是把神印章上的线条纹路都记了下来，这才是真正的领受圣灵。当基督徒把神印章上的线条纹路都记下来了，熟悉了，当圣灵在基督徒心里感动他们的时候，基督徒马上会认出来，哦，这个念头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跟我沟通，要我按照耶稣的这一句话悔改，要我效法耶稣做的那一件事情。因为神差遣耶稣降世的目的，就是要在基督里坚固世人，用耶稣这个印印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并且赐圣灵在基督徒心里 做凭据，感动他们悔改，效法耶稣。圣灵感动发生的时候，领受圣灵的基督徒体贴了圣灵的心意，顺从了圣灵的感动，神就凭着这位基督徒的思想言行说，哦，我认识这个儿子，我认识这位女儿，她是属于我的，因为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我儿子耶稣的印记，她有悔改，离开不义，她有效法遵行我儿子耶稣的榜样，她有体贴圣灵的事，她有随从圣灵的具体行动。如果基督徒没有顺从圣灵的感动，圣灵一定会担忧的，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悔改，也没有效法耶稣的榜样。那么世界末日神审判的时候，神很可能就会对他说，你是谁呀？我认不出你来，因为你生命里头没有我儿子耶稣的印记，这个人就进不了天堂，没有永生了。这也是为什么神说，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么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上不了天堂呢？关键就在于他没有领受圣灵，因为没有领受就不熟悉耶稣的生活和圣灵的工作。因此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不但认不出心里的意念是来自圣灵的，心灵也不可能活跃在陌生的耶稣榜样里，更不会控制自己的肉体坚持悔改了。听众朋友，耶稣在世界上传福音的日子已经是2000年前的事了，但是您我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圣经，圣经是圣灵的工作，圣经就记录了耶稣在世上工作的印记。你我可以凭着圣经身历其境地来到耶稣身旁，观察他，认识他，并且靠着耶稣和圣灵，让您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耶稣基督末日降临的时候，您的生命完全无可指摘。所以朋友，我邀请您索取圣经，我愿意送您一本，请您用心读，天天读，不间断，领受耶稣和圣灵的印记，将来您必进天堂，必有永生。您索取圣经的时候，请写电邮给我。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电邮地址是 smzg@smzg.org。 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我们今天怎么样领受圣灵的工作，理解圣灵在跟我们沟通。
Yea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